今日要同大家系继续结束埋系但以理书第八章。我哋曾经讲过但以理书由第七章至到第十二章系但以理自己嘅异象，佢唔再系替别人嚟到解梦，而系佢自己见到有好多俾神俾佢嘅预言。喺度但以理书八章十七、八章十九都有两次系讲到末后嘅异象、末后嘅定期。咩嘢叫做末后嘅异象、末后嘅定期？相信喺但以理自己嘅眼光嚟睇，这个就系犹太人被巴比伦系掳劫70年，系能够翻到去自己嘅国家。对但以理嚟讲，这个就系末后嘅定期。但对神来讲，似乎还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在里面。神是跟但以理说，就算犹太人是回到自己的地方70年后，他们都不会有安平，不会有安逸，不会有平安。要一直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这个是末世的时候，犹太人才会真真正正有平安、有宁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经过了波斯，是准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波斯王古实之后，去到希腊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会受到逼迫，会受到安提阿古最大的逼迫。这个是去到希腊的时候有史以来犹太人受到最大的逼迫。跟住去到末世之前，我们知道敌基督会来临，是会逼迫犹太人，这个迫害又会比安提阿古的迫害更加大，不知道大几多倍、千万倍。所以我们见到犹太人不会有宁静，直至到去到末世耶稣基督回到来，他们才会真真正正有他们的平安，有他们的安逸。所以神给但以理的预言是有一个近和一个远的异象。近的就是70年的回归，另外他们也会被安提阿古来到逼迫，但是远的是敌基督也会逼迫他们，最后耶稣基督回来，他们就会真正得到他们的安逸。我叫今日的分享，叫今日的信息做预言二重奏，就是预言是有双重的应验的意思。我等阵亦都会同大家再深入啲嚟到系分析。已经有成两个礼拜系冇讲到但以理书，两个礼拜我冇讲到，咁咧就所以要同大家温习一下。喺度但以理书第八章，我哋讲到系有个大国。一隻山羊有个大国，这个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打赢了波斯国之后，打赢了那隻山羊，那隻绵羊之后就怎样，他就突然去世，哇，那隻国突然间截断了，他的国是被他四个将军是分了，变了四个希腊的国家，这四个国家就是里斯马、卡桑德和多利麦、西流古。我们知道多利买和西流古两个国家的战争是特别激烈，而以色列因为它是地理上的问题的原因，是卷入了是多利买和西流古的战争当中。有很多的预言都在但以理书十一章迟些会跟大家分享，很准确的预言是令你是会震惊。今天的经文是讲到有一只小国，是由四个国家希腊的国家中其中一个国家出来。根据历史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就是西流古。今天要讲的很多的事都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有成400年神是没有跟以色列人讲说话，而很多今天所讲的事就在这400年的当中，所以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有记载在很多次经的里面，例如是马加比书。次经是什么东西？次经是我们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但是在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是有次经。 嗱，赐经系冇神嘅密事，但系赐经系一啲好好嘅历史嘅记载，俾我哋系睇得到历史上发生咗乜嘢嘅事情。另外，我今日所讲嘅，亦都会记载咗喺 Josephus 呢一个犹太人嘅历史学家所记载所嘅著作当中。嗱，今日主角之一系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安提阿古四世，佢统治西流古嘅国家，系由主前175年去到系164年。佢系西流古第八个国王，经文叫佢做小国，原因系佢起初系微不足道，佢根本系同皇位系冇缘嘅。但系佢靠自己嘅诡诈，佢系杀死咗自己嘅兄弟，坐上咗皇位。喺度但以利书八章九节话，佢渐渐成为强大，向东、向南、向荣美之地嚟到发展。向南就系向埃及地啦，向东系向米索波达米啊，这个地方就是 Mesopotamia 的地方，而向荣美之地就是向以色列。但以利书八章十节又说，他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嗱，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星宿，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但以利自己的解释什么是星宿。在但以利书十二章三节，经文说，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所以我们知道但以利讲星宿是讲神的子民，是讲那些是敬畏神忠于神的人。安提阿古会将他们扔在地上来到践踏。安提阿古是非常之狡猾，他最初是讲和平，得到你的信心之后，他就会是用强硬的手段。在但以利书八章十一节说，他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上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他说自己就是神，同神是同等。考古学家是找到126个钱币，上高是印住安提阿古的名字，还有 是 Epiphanes， 这个名字叫做以彼法尼斯，的意思就是神的显现。他说自己是神的显现来的。结果人家给他的名字叫他做什么？很相似的，叫他做以彼曼尼斯，即是叫，即是意思就是狂人、癫佬、神经病佬。这个就是安提阿古，他占领了耶路撒冷城，他杀了80,000个犹太人，劫持了40,000个犹太人来到做奴隶，将他们卖了去。他擅自是闯入是至圣所，他是抢掠了好多好多犹太人圣殿入面的东西，例如金灯台、金香坛，例如有金银的器皿，他全部抢晒。他还涉足圣所，上一次讲他在圣殿入面献猪，他还要强迫是祭司食猪肉，他将猪的液体、身内上的液体渗到全个圣殿都是。他还立了 Zeus， 是希腊的神像，在至圣所里面。他还在这里圣殿里面设立是庙妓同人含淫。他还防止是以色列人不准他们是献祭，不准他们守安息日，不准他们守任何的节日，不准他们行国礼。违反的人全部是死刑。他找到的圣经他全部烧晒，他要用是希腊人的宗教来到代替以色列人的宗教。在马加比一书是提到有一个犹太人的大祭司叫做 Jason。 咦，你勾下个头，什么 Jason 是犹太人的名字吗？这个 Jason 原本的名字是叫耶稣，叫 Jesus， 但是他是为了要讨好安提阿古四世，于是他改名，改了希腊的名字。他的哥哥本来是大祭司来的，他用钱是买了大祭司的职位。在马加比书 二书第四章，讲佢喺圣殿喺至圣所嘅出边起咗一个运动场，喺圣殿入边起个运动场。啊，你话都唔错。而家医生都叫我哋点啊，要多啲运动吓，好似我咁就缺少运动。你话哦好啊，俾啲祭司吓 lunch hour 有啲运动都唔错。但系当你明白到希腊奥林匹克式嘅运动，你就知道问题喺边度。佢哋唔着衫，天体嘅运动嚟，喺度至圣所出边赤身裸体。嗱，呢一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犹太人视赤身裸体为不敬，原因点解啊？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系自己系用衣服嚟到包裹住亚当夏娃，所以若果喺神嘅面前赤身裸体系大为不敬。佢仲唔准人系行割礼。喺度马加比书记载有两个妈妈为两个仔嚟到系行割礼，俾安提阿古知道咗，将两个 B B 杀死，然后将两个 B B 挂喺妈妈嘅胸前，然后游街示众，一路游到去悬崖嗰度，将两个女人连埋 B B 全部拱落个悬崖跌死。喺做 Cephas 亦都记载有一个妈妈，佢系有七个仔，呢、这个妈妈亦都系冇守到希腊嘅律法，系守犹太人嘅律法。於是將佢七個仔拖到去安提阿古嘅面前，將佢哋七個人嘅脷全部切曬出嚟，喺佢媽媽嘅面前，然後燒紅啲鐵板，一個一個將佢嘅仔擺上去燒死，然後最後先至燒死佢嘅媽媽，佢哋嘅媽媽。嗱，當我哋聽見呢啲嘢，當我哋見到嗰陣時，我哋都會問神啊，你要容許呢啲事到幾時？呢、这個正係但以理問嘅問題。他问神，他说你要容许安提阿古来到亵渎圣殿践踏你的圣民要到几时？但以你是问一位圣者，圣者的意思就是天使。这个天使回答是2300日，我们刚才都读过经文。2300日直到到圣殿再次被洁净为止。我们知道圣殿是几时被洁净的，是主前165年的12月25日，你再倒后数2300日，是9月6日，是主前171年。我们在历史上没有记载到有什么事情在那天发生，但是根据历史的记载，安提阿古就是在主前171年开始逼迫犹太人，开始亵渎圣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到的话，我哋就觉得圣经嘅预言真係非常非常之嘅准确。嗱，我哋话圣殿係被洁净，係被犹大马加比嚟到洁净。嗱，犹大马加比係马他提亚嘅仔，马他提亚马加比，佢係住喺度 Modin 呢一个城呢、这个镇。Modin 呢个镇係喺度耶路撒冷的西北大概是15里。他有五个仔，这个马他提亚是约翰、西门、犹大、以利亚撒和约拿丹。当安提阿古路经这个镇的时候，他是命令全镇的人都要下跪 Zeus 这位希腊的神。当有一个犹太人是开始跪下去的时候，马他提亚就一剑将他杀死。你说杀死犹太人自己？不止，他连那个叫他下跪的士兵都杀了。于是开始了犹太人反希腊的革命。马他提亚他是老年死了之后，他这个反革命的工作就传了给他第三个仔犹大马加比。犹大马加比是带领以色列人是独立，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是洁净圣殿。第一件事他要做的是什么？洁净圣殿。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再一次是燃点回圣殿里面的灯。这一件变成是一个很难的事， 因为好难会找得到又是洁净的油来到点灯，全部所有的油都已经被污染，他只是找到有少少的油足够是点一日的灯，于是迫于无奈就开始点灯。但是全个仪式是有八日，点知一日的灯点了一日之后，去到第二日都中着，去到第三日都中着，一共是延续去到第八日仍然都着，完成了这个点灯的仪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犹太人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庆祝什么节？ Feast of Hanukkah， 就是这个献电节或者修电节，亦都叫做光明节，点灯的光明节。他们的习俗是会第一日是点第一支蜡烛，第二日点第二支蜡烛，一共是点八支的蜡烛。原因就是他们代表是胜利，代表是奉献给神，代表是神的拯救。好有趣，在到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都有提到献电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约翰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修电节，是冬天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我们看到这里有个修电节 Feast of Dedication， 但是讲得很清楚是在冬天的。原来犹太人是有几个修电节的，所罗门的圣殿是第一个圣殿，那个献电节是在秋季。我们知道所罗门王的殿是被巴比伦是毁灭了。第二个殿是希律的殿，希律的殿亦都有一个是献电节，是在到春季。我们知道希律的殿是在到主后七十年，是耶稣基督之后，是被罗马士兵是毁灭。而这个献电节我们知道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在冬天，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所讲的是 The Feast of Hanukkah。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想一下，究竟安提阿古有什么收场？犹大马加比带领以色列人是反叛，他们将在圣殿里面 Zeus 的那个神像拆毁了，被安提阿古知道。安提阿古说什么？他说我要耶路撒冷成为犹太人葬身之地。当他这句话一出了之后，他的身体就开始有些病，开始是腐烂，腐烂到一个程度他不能够忍受自己身上腐烂的臭味，而他最后就是因为这个病死了。在他死的之前，他承认他得到这个怪病是因为他苦待了以色列人的缘故。我们看到神的力量真是非常之大。在安提阿古死了之后，犹太人有一百年是得到平静，直到罗马帝国出现又一次来到逼迫他们。有一个以色列人，有人问他，哇，你们以色列人时时都被人想灭了你们，你有什么感想？这个以色列人说，有什么感想啫？被人想灭我们，越想灭我们，我们就越多节日，我们就越多嘢食。法老王想灭了我们，我们就多了个逾越节。在这里以斯帖书说，哈曼想灭了我们，我们怎么多了一个是普尔节。安提阿古想灭我们，我们多了个修电节。越多人想毁灭我们，我们越多嘢食。其实犹太人和我们都差不多，我们都很多节日的，我们的节日都很多嘢食的，是吧？其实犹太人和中国人真的很相似。刚刚先过完端午节，是吧？食粽，中秋节又有是月饼食，我们真的和犹太人是非常非常之相似。我们一起来看看旧时候去看另外一个主角。今天我们讲是预言是有双重咒、二重咒，是有两个实验。安提阿古那边已经实验了，还有是敌基督还未实验。但以利叫两个都叫他做小国。在但以利来讲，我看他都是一嚿云，看不清楚究竟哪个是安提阿古，哪个是敌基督，以为是一个人。但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到但以利书八章八至到九节，或者山羊极其自高自大， 正强盛的时候，那大国截断了，又在国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国来，四国之中有一国长出一个小国，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我们知道大国是亚历山大大帝，当他截断死了之后变成了四个国家，由其中一个国家西流古是出了一个小国，这个就是安提亚古。很清楚第八章所讲这个小国是安提亚古四世。但是我们看看但以理书七章八节所讲的呢，说我正在观看这些国，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国。我们知道第七章所讲的是用四只怪兽来到代表是当时外邦王国当中的四个国家，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而最后的国罗马是有十只国，所以经文说在这些国中是出了一只小国，是由十个国家，是将来十个国家出现，现在还未，这个国家可能已经出现了，十个国家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十个国家，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起码十个王还未出现，这个是将来的事。所以这个小国应该讲的是敌基督，所以此国是不同彼国，一个是由希腊的王国而出，一个是由罗马帝国之后而出，一个已经出现了，一个还未出现。我开始的时候都跟大家讲，但以理的预言是有近和远的预言，有双重的预言，有双重的应验。旧约的先知看预言就是这样的，他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在他们来讲，两座山好像黏在一起，两个山峰他不能够看得出，以为是一座山来的。他们不知道原来两座山的中间是分开了，有我们现在的时候是教会时期，他们看不出的，他们以为是一件事。但以理看起上来以为安提亚古和敌基督两个以为是一个人来的，以为都是小国来的。你看看但以理书二章、七章、八章、九章、十一章，讲一下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前的事，又讲一下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将他两件事拼在一起，很有趣的，看不见中间教会时期。这个就是以弗所书三章所讲的奥秘，教会来讲对旧约先知是一个奥秘。你说 Sydney 你讲到天花龙凤都挺好听，但是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讲这些事？有圣经根据的，有圣经根据。不单止是但以理看不到这个教会的时期，看不见这个山谷，所有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先知、但以理、以赛亚全部都看不到，没有一个先知是看得到。以赛亚先知在这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是有一篇经文，他是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写在一起。六十一章二节，一半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一半是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以为是同一件事。等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自己怎样来解经，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耶稣基督来到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入到圣殿，有人将以赛亚书是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揭开去到六十一章，他就开始读，他读什么？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到二节的一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禁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他读完了之后，其实他都未读晒，他读完读到这里之后，他就将以赛亚书冚埋了，然后自己走去坐低。跟住喺度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节，他讲得好清楚，他讲咩啊？ 他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读那些已经应验了的了，是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应验的。怎样应验啊？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当他是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好像甲子一样是降临在他的身上，高抹他，给他有权柄是来到传福音给所有是谦卑的人，来到帮他们从罪里面可以释放出来。什么叫做恩年啊？犹太人的律法每七年是一个安息年，地是需要安息，就是因为犹太人没有给地安息有成490年，所以你除一除七，所以有70年是被掳到去巴比伦，就是这样的原因。七个安息年之后，49年之后的那一年是叫做恩年，是叫做禧年，地是要归还返是给是原来的主人，债是要全部是赦免，所以这个是恩年来的。就好像神赦免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罪，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恩年是来到了，这一切是应验了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坐低了，他说我读完。他没有读的是什么？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2节的下半节，和我们神的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些还未发生，这些是要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才发生。报仇的日子是神审判的日子，为什么要安慰是悲哀的人？你看是撒加利亚书12章，你就知道犹太人是会最后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知道原来是他们的祖先钉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们痛哭流泪，神是会是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是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这些事才会发生。耶稣基督将以赛亚先知所讲黐埋一切的预言，他将它分开翻。这个就是给我们见到这个预言二重奏，所有旧约的先知他们都看不到。我们不妨看多一个例子，很有趣。先讲讲先，这个预言的二重奏就是好像我们听音乐是吧，听起歌上来，好像当是一首歌。听真啲，原来有两个人喺度唱緊二重奏，讲緊两个唔同嘅人，亦都係可能係两个唔同嘅乐器。预言都係一样，旧约嘅先知睇上嚟好似係一个预言一样，其实原来係有两个预言喺入面，甚至係可能全部都係关于耶稣基督，但係有关佢第一次来临、第二次来临黐埋一齐，係好有趣。第二个例子，我们今天看的是约翰福音5章43节所讲，耶稣基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若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记得这一节经文吗？是吗？跟着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8章39至40节，记不记得比拉多？比拉多审完耶稣基督之后，发觉他是无罪，想释放他，于是他说，你们不是有一个是规矩的咩？是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人的，你们要不要释放你们的王耶稣基督，还是你们要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什么意思？巴拉巴很有意思的，巴的意思是某人的儿子的意思。当是西门彼得是出现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 Simon Barjona，约拿的儿子西门彼得。那这个是哪个人的仔？是阿爸的仔。阿爸是什么？阿爸就是父亲的仔，他就是父亲的仔，这个是他的名字。他的父亲是谁没人知道，他是以自己的名是来到这个世上。结果怎样？结果以色列人真的接受了这个奉自己名是来到世上的人巴拉巴，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将耶稣基督是拱上是十字架。这个预言在末世将会再一次的实验，在马太福音24章5节，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当敌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 他会迷惑很多人，很多人会接受他，就是好像接受巴拉巴一样。我们真的要明白旧约的预言，明白这个预言的二重奏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下一次就会开始跟大家讲但以利书九章的70:7，被誉为是旧约是最精彩是最伟大的预言。70:7。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预言双重奏的话，我们就会解错经文。很可惜有很多很出名的神学家圣经学者都解错。我们要明白的话，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这个预言双重奏二重奏的意义。我们回到来看我们第三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今日两位主角，这个亦都是一个双重应验的一个预言。我们知道但以利叫安提阿古做小国，在但以利书8:9，他叫狄基督又叫他做小国，在但以利书7:8，在他看上来好像是同一个人，两座山是黏在一起。但是这两个人的确是有很多相同的行为，他们都是逼迫犹太人，他们亦都是阻止犹太人来到敬拜唯一的真神。例如狄基督在但以利书9:27说，必使祭祀与贡献紫色，那行为坏可真的。在8:11讲安提阿古四世，说他要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对我们来讲，安提阿古的事已经是成为了历史的事迹，他已经出现了，应验了圣经所讲的预言，而且非常之准确地应验了。有人可能会问，你说是双重的预言，不比这些预言全部是讲晒安提阿古的咩？其实刚才已经讲过了，两只角是不同的，是吧？7:8和8:9-11，两只角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看的话，耶稣基督亦都亲自是向我们解经。耶稣基督好多时会同我们解经。当门徒问耶稣基督要知道末世的 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用了两章的经文来解释。马太福音24:25两章的经文，这个是被叫做橄榄山的讲论。这两章的经文当中，在到马太福音24:15，耶稣基督说，你看见先知但以利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你就知道末世是来临。他这里是引用了但以利书是9:27，一模一样，必使这个毁坏可真的是必使祭祀与贡献紫色。耶稣基督引用但以利书27章。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安提阿古已经怎么样？已经作了古成200年了，已经去世了200年。所以耶稣基督没有理由在这里会是讲安提阿古的事，他是讲紧将来有一位敌基督，他是叫做毁坏可真。所以耶稣基督自己都告诉我们，这里是有两个不同的人，安提阿古四世和敌基督，但以你的预言是会两次应验在这两个人的身上。是时候看看敌基督的预言。经文但以理书8:23讲什么？四国末时，这个敌基督就会出现。其实你看看圣经的妙的地方，四国末时这一节的经文可以应用在安提阿古的身上，亦都可以用在敌基督的身上。怎样用在安提阿古的身上？希腊是不是有四个国啊？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变成四个国的嘛，四个国的末期那时怎样出了安提阿古出来咯。但是亦可以解在敌基督的身上，在敌基督的身上，我们就看外邦人的日期是有四个世界性的国家，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而在这四个国家的末时就会出现敌基督。是不是有没有见到真的圣经的妙处？ 是可以两样都可以解得通，所以有双重的应验。话呢一位王是点啊？面目是凶恶，嗱唔系话佢系面目可憎，系话佢点啊？板起个面系冇情讲。我哋知道敌基督系得到好多人嘅拥戴，得到好多人嘅爱护，所以绝对唔系面目可憎嘅人。佢亦都系用相关嘅诈语啊，八章二十三节。嗱，我哋英文讲相关嘅语系咩啊？喷系嘛？有好多时一句话你可以系有两个解释，好搞笑、好讽刺嘅吓一个喷。但系呢度唔系话敌基督好搞笑，呢度系话敌基督系能够满足双方嘅诈语，相关嘅诈语。我哋好多时就点啊？顺德歌情啊，点啊？塞数尔。敌基督系可以系使到双方都一样咁鍾意佢。我哋见到佢喺度八章廿四节又话：权并必大，却不是因自己嘅能力。我哋都讲过佢嘅权并系由撒旦而嚟，佢系撒旦嘅化身。而话佢会行非常嘅毁灭，八章二十四节，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和圣者。嗱，我哋其实读到安提阿古嘅事迹，我哋都已经系好嬲。啊！我见到我头先讲嗰阵时，你哋个个好多时，好多人都面到都好似好肉紧、好嬲咁样样。但系你有冇谂到，敌基督系会比安提阿古更加差，会得比佢差千万倍？能唔能够想象有咁嘅事？喺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咩啊？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嘅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嘅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敌基督的时候会得带给人类是最大最大的灾难。经文又说他八章二十五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诈。敌基督是充满诡诈多端，他是足智多谋，而他在道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我们知道他先同人立约，是吗？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真的。七年的大灾难的开始，他同很多人立约，是包括以色列，会被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国家，在自己的圣殿里面可以是敬拜自己的神。但是在一七之半三年半之后，他就会毁约，他会不准以色列人拜他们自己的神，要以色列人是拜自己。在帖撒罗尼后书二章四节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个就是敌基督，会比安提阿古唔知差几多。嗱，安提阿古都死得好惨，敌基督会点啊？喺度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五话，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佢嘅死亡同安提阿古一样，唔系人手使到佢灭亡，系神使到佢灭亡。喺度启示六十九章话我哋听，耶稣基督将会翻嚟战胜敌基督，将佢抌入火湖，完全系唔经人手。你见到安提阿古是危害人间的日子是多少？二千三百日，是吗？敌基督呢三年半是一千二百六十日。为什么敌基督会短一点啊？经文都有解释的，在这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敌基督的为祸人间是一千二百六十，安提阿古是二千三百日，差不多一半。若果不是这样减了，相信没有人是能够是得救，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经文又最后讲是最后后来的日子，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是双重的预言。 神同但以理话，这个预言是给到是将来好后的日子。嗱，我哋今日都讲咗好多关于安提阿古敌基督嘅事，啊，两个小国，两个好黑人憎嘅人，非常恐怖嘅事。我哋听咗之后应该有啲乜嘢嘅回应？喺度但以理书八章二十六节话，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嗱，呢一个字成日俾人误解，唔系话封住唔俾人睇，唔系话封住唔好讲俾人听。啱啱相反，这个封住的意思是要维护住，是要保存住。你保存在这个心里面，以致是有机会的时候是同人分享。我们对神的话语应该是有责任。另外一个呢，我们应该是为我们身边的人是有负担。在这里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七节讲什么？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他为什么见了个异象会病啊？我相信他是看见自己以色列的同胞是会遭受到这么多的危难的日子，而他病了，他为他们伤心，为他们悲伤。我们现在这个日子是叫做教会的时期，是但以理先知和所有旧约先知看不到的，在这个山谷的入面。我们今天讲的德安提阿古四世，他已经出现，他的事迹圣经讲得很清楚，已经应验了。有人说可不可能是有人见了这些事迹发生了之后，然后立刻抄回去但以理书，所以这么准确啊？这个问题在哪里啊？你看看七十士译本，就是犹太人将他们旧约从希伯来文译做希腊文，发生的时候是在主前285年至270年，已经是将是旧约包括但以理书是从希伯来文译做希腊文的了，变成是黑字白纸的了，没得改的了。 OK， 那你说但以理讲预言那时应该是主前551年的，之前还有没有证据啊？当然有啦，但是没有那么齐备。讲到七十士译本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全部旧约都在那里。但是如果你说之前的有很多是碎片的，有旧约的碎片，有但以理书，有以赛亚书，你就要慢慢去对过碎片，跟我们手头上的圣经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正是一个是预言，而这个预言将来在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之前，七年的大灾难会得再次是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双重的应验。下个礼拜就会跟大家是讲是第九章七十个七的故事的预言。根据七十个七，已经没有任何的事需要发生以致敌基督是会来临，敌基督可以随时来临，一声号角教会会被提，七年的大灾难开始，敌基督就会出现，随时可以发生的了。而我们见到敌基督是比安提阿古怎样坏千千万万倍，敌基督都 安提阿古都已经很得人怕的了。见到这些事啊，但以你都已经晕了，病了数日，我们见到这些事有什么的感触啊？我们想到敌基督会回来会有什么的行动啊？看见这些预言不是给我们圣头脑的知识，哦，原来圣经真是伟大了，真是好嘢，不是幸灾乐祸，哦，我们教会会全部被耶稣基督提了去，与我何关啊？你想想我们身边可能有亲戚，可能有未信的人，他们是会经过这七年的大灾难，会比安提阿古所做的事更加恐怖。我们会应该要怎样？我们应该要勤力这样是向他们来到传福音。最后一点，我们下一次就会讲是但以理书九章七十个七，不明白预言二重奏是不能够明白七十个七这个预言。 让我们一起下一次来到看这个是这么伟大这么精彩的预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预言的伟大，你的预言已经是应验了在安提阿古的身上，这个预言将会再一次是应验在敌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见到这些预言应验，当我们知道敌基督就快来临的时候，愿你都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不是看了这些这的圣经的章节，这么伟大的预言就沾沾自喜，或者甚至是幸灾乐祸。我们应该是为了我们身边未认识你、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亲朋戚友，来到是尽快向他们是传福音，以致他们亦都是可以同我们一起，是当你回来的时候被你是迎接成为你的新娘子。愿你都继续祝福我们但以理书的分享，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